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是刚刚过了这个 Thanksgiving 之后的这个主日哈。我就想问问看，你们有谁已经吃得像个 stuffed turkey 一样的？我很感谢神，让我们有个机会啊，一年一次，可以至少有一次啊。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是讲到，感恩要成为一个生活的形态啊。那当然，至少提醒我们一次要来感恩啊，感谢主。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啊，那下个礼拜有什么事情呢？啊，培灵会哈，那培灵会干嘛的？很简单，培养灵性啦，培都可以哈。基本上培灵会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有些改变，能够更上一层楼。明白吗？哈啊，这个我再三强调，不是度假，啊，不是大家欢欢喜喜是应该的啊，但是不是在那里只是为了欢欢喜喜？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来更亲近神，来更认识他，啊，因着这缘故呢，我今天选了一段经文，我们先念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再开始哈而且呢，假如你有圣经的话，我盼望你翻到这一段。因为我们等等讲到的时候会讲这一段之前和这段之后啊，我这个人是比较 last minute 的这个人啊，所以我就没有把经文再请这个 Patty 打出来啊。那所以我假如你有圣经，我很盼望你把圣经翻到这一段，因为等等会看他这一段经文的前面和这段经文的后面。好，那我们先来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请。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常常在圣经中间隐藏的放了一些经文，好像我们看懂，又好像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所有留在你圣经的话，都是要向我们开口，启示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真的就像这个瞎子一样，原来是看不见的，后来看见。虽然看见了，但是看不明白。但是主啊，你再一次按手在他的眼睛上面，好让他能够完全看清楚，所有一切的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今天真是恳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你在我们身上要定的旨意是什么，你在我们身上的期盼是什么。求主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赐福于我们。我们讲这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这首这段经文呢，很稀奇的，只有在马可福音记载，啊，别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啊，然后呢，这一段这个经文呢，又熟悉又陌生，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起来就像。其他每一个耶稣去医好别人病人瞎眼也好瘸腿也好的人记载的差不多的，就记载的差不多的。但是呢，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让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大对劲，不是马可不大对劲，乃是神想借着这段经文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眼睛。主耶稣在世上真的医了多少的病人啊？那这一处所记载的是非常的特别，而且地点呢是在伯赛大啊。伯赛大是谁的老家？彼得的老家，感谢主啊，是彼得的老家。你知道马可福音大部分根据谁的述说的呢？彼得。所以很多马可福音记载的只有彼得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地方，所以这段经文很有意思，是彼得透过马可写出来当时做的一件事情。 彼得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他真的亲身经历到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有的从他的记忆的当中，他记到一些很特殊的状况。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其中之一啊，其中之一。我刚刚讲的这个，从表面上看，这个跟其他记载这个主耶稣医病赶鬼等等这些事情差不了多少啊，差不了多少。但是我不知道你留意到没有，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地方是非常特别，而且跟别的地方这个圣经所记载的都不吻合的，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请问这个瞎子是一下子就医好的？没有，对不对？啊，只有这个神迹是记载到神，耶稣医了这个瞎子，但是呢，不完全，对不对？所以还要再来一次。我在讲的这里的时候，真的想到这很奇怪的啊，那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情呢？好，你就会想，有人说呢，啊，这个瞎子信心不够，所以呢，主耶稣呢，先因为他信心不够，是先给他一半当 payment 啊，然后呢，在第二次按手在他身上呢，他才可以完全好。这个其实没有根据的，因为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也没有地方记载说耶稣来医病的时候说，嘿，你有没有100%的信心？没有的话 sorry， 你有80%，我医你80%，没有这种事，在圣经里没有这个要求，所以这个理由讲不通，为什么在这里记载这个人需要两次才完全医好，是一个是这一段这一段经文很特别的地方。那又有人说了，那更离谱了啊！主耶稣这个当天大概是有 hiccup， 这个伸手按手的时候，这个能力不能完全过去啊，这也没有道理啊，因为神的能力，他说有就有，说成就成的啊，哪里需要什么一定要吐口水啦，按手在眼睛上了，其实不需要的啊，神的能力绝充足足有余，可以医好他的。所以这两个一般人能想到的解释呢，其实都不能讲清楚为什么马可福音记载了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瞎子的记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做事情从来都有计划的，从来都知道他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的。所以呢，其实这段经文呢，在上上世纪19世纪，四部真在10年里面用这段经文讲了2次道，同样一段经文10年之后又用这段经文来讲了道啊，显然这段经文是很特别的啊，很特别的。那有个这个圣经的学者叫做 David Faddis 啊，他就说呢，说这个神迹发生在耶稣基督的事工上面呢，是让许多对神所做的事情看不大清楚的人开始看见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一件事情。虽然这些人听过神讲了一些非常 有权威的话，他也能够医病赶鬼，做了很多惊人的神迹奇事，他们感觉到呢，主耶稣的的确确有很特别的地方，似乎好像跟神有点相关，但是他们不能够看清楚，看到耶稣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位道成肉身的主。经过他，我们可以得拯救，得永生。透过这一个医病的这个例子呢，他们开始看到了，而且他们需要呢，要更进一步的看得更清楚。所以呢，这一段记载是的的确确是神的神迹，但是呢，这个神的神迹也好像被耶稣用来，好像一个比喻一样，就是能够让我们看见他在这个医病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意有所指，要讲到另外一些事情。那你说你凭什么可以这样讲？那这个了解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你要了解经文的时候，假如你在这段经文里面看的 蒙叉叉的，这个糊里糊涂搞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来了解的话呢，第一个最容易的方法是干嘛？上下文啊，上下文。你从上下文你可以看出来，哎，虽然这个看不懂，但你从上下文里面你也许可以抓到一些线索。哎，为什么主耶稣要在这时候做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医病的神迹？好，那我们就所以刚刚叫你们把圣经要打开来，就是这个目的。好，我们先来看上文，从十四节来开始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那你说什么呢？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就彼此议论说：“哎，这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啊？”耶稣看出来，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好，下面这些话其实跟这个神迹很有关系。他说：“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哦，是不是？显然这些门徒有点蒙叉叉的哈，搞不大清楚，对不对？他说：“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所以他一直在因为门徒们的反应，所以主耶稣就来警告他们，或者来提醒他们，说什么呢？他讲出两件事。他说：“我掰开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多少篮子啊？”他们这个还记得，12个篮子。然后在这一章经文的最开始讲到，又有一次，他说：“我掰开那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收拾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他们也记得几个，7个篮子。耶稣就说呢：“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主耶稣已经在提醒我，已经做了这两件事情，用5个饼喂饱了5000人，7个饼喂饱了4000个人，而且我特意要让你们收拾零碎。我觉得主耶稣做事真的很 想到 很透彻的哈，就像今天这个主日学里面，这个约瑟 也是不同凡响，设计说很多事情 要让你搞清楚记得的哈。那在这里就是主耶稣特别要让他们收拾零碎，这个印象很深的，你知道吗？5个饼居然有12个篮子零碎，印象非常深的。所以主耶稣就在感叹：“嘿，你们这些家伙怎么搞的？5个饼喂饱了5000人，还剩下12个篮子，你们是记得，但是你们为什么在说你要提防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你们就想起来，哦，主耶稣是不是想到要吃饼？同样的是7个饼喂饱了4000人，装满了零碎，装满了7个篮子，你们都记得，难道你们还不明白吗？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对门徒当时灵命的里面的成熟度，或者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没有？好，答案有也是对，没有也是对，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借了这一个神迹来提醒教导这些门徒们的。好，这个完了之后呢，这一段的经文后面马上紧接到的是27节开始啊，27节开始，他说耶稣和门徒出去，就往凯撒里亚腓立比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就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这个门徒的回答很有意思。主耶稣是问谁啊？问门徒嘛，你们说我是谁？这些人我相信他答不答出来，所以就说有人这样说，假如错的话呢，不是我的错，对不对？他有人说什么？施洗约翰啦，以利亚啦，或者先知里的一位。但是呢，他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 哎，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有人说这是门徒们这个期中考啊，跟了三年半的这个门徒的期中考，题目很简单，我是谁？啊，这有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主耶稣带领他们三年半，他最想要知道的是什么？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啊，这个是谁？不是我们碰到陈老伯，我知道你是陈老伯，不是单单这样子，就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真正是谁，你知道他有多深，你知道他到底是来世上干嘛的，是非常广阔的。所以这是期中考试题目蛮大的，啊，所以呢，最后。彼得是圣灵感动之下说什么？你是基督，这个答案是标准答案，这个答案是标准答案。为什么呢？你知道在喂饱五千人喂饱四千人实际上是应验的旧约的一件事情。旧约里告诉我，将来来的弥赛亚他有，我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个是谁讲啊？摩西，啊，像我呢要带领以色列。摩西在世上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什么？犹太人以为是摩西降下玛拿，其实不是的，是神借着摩西降下玛拿了。所以实际上我让五千人喂饱四千人喂饱，实际上是让他们看见这就是旧约里面应验的那一位先知，他就是耶稣。所以要让他们这些人真的认清楚，这就是你们等了那么久要来拯救你们完成神旨意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所以你从这上下文来看的话，夹在这两个上下文之间，那这个故事就有意义了。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些门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没有？有，但是不完全。有，但是不完全。好，所以你把这个记得之后，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疫病的这个记录哈。所以呢，有人就说这个记载的疫病的这件事情，他的真正的对象是当时的门徒，所以彼得记得。是对他的门徒，也是对读马可福音的读者，也是对你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对神有一部分的认识，但是不完全。主耶稣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真的完完全全的认识他，可不可以做到？可以，但是我们要承认自己，我们现在在什么光景，是不是像这个疫病的这个故事里面，当主耶稣第一次按手在他身上，用这个涂抹抹他眼睛的时候，他说你看见没有？有看见，但是呢，他说人呢好像树木还在那走路，啊，所以看见了没有？是看见了，但是看不清楚，啊，所以当主耶稣问他你看见什么了之后。他再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可以完完全全的看清楚，完完全全的看清楚。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时门徒有这个需要，其实我们今天也有这个需要。那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啊？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看清楚了，或者我们只看到某个程度，所以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其实都是好像这个第二次按手在他身这个瞎子身上之前那种情况。好，我们就在这一个故事的本身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他是从瞎眼变成能够看见，从瞎眼变成能够看见。其实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对神的事情是瞎子，啊，神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基本上看不见，啊，基本上看不见，啊，所以第一步神要让我们看见，啊，是要让我们看见。所以呢，这个 有人就说呢，这个瞎子可能不是生来瞎眼的啊，因为他怎么是主耶稣问他，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抬头一看，他说呢，我看见人了。换句话说，假如他生来瞎眼的话，他知不知道人是什么样子啊？知不知道？应该不知道，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见过啊，从来就没有见过哈啊。所以这个人可能不是生来瞎眼，他不管怎么样啊，他说我看见人了，而且这个人呢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所以他看到了一些事情，而且呢，他也看到他周遭的人呢，镜头没有 focus 的时候，你看东西是怎么样，模模糊糊的，啊，看东西是模模糊糊的，所以这个瞎眼第一次被医治的时候，他的视力实际上是模模糊糊的，啊，所以他看到一些，但是看不清楚，啊，看到一些看不清楚。好了，这个就是主耶稣要提醒他的门徒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他已经两次，一次是5000人喂饱，一次4000人喂饱，这些人还搞不大清楚，他门徒们的眼光都盯在什么东西上面？吃饼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人都是这样嘛，对不对？你还记得主耶稣这个喂饱5000人以后，他这个声势大振。然后呢，他到哪里的一大堆人跟着，为了干嘛？有饼吃嘛，对不对？ free lunch every day，这当然要跟他嘛，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怎么样？逃掉了，跑到山上去祷告去了，所以是这些人刚开始的时候是看不大见，特别这些门徒，他的眼光就在这个饼上面。其实主耶稣，所以他在提醒他们：你们还不明白吗？我可以喂饱5000人，也可以喂饱4000人，你们是还不明白？换句话说，这些东西不是他的重点，他只是说我可以做到。其实你们要认识是赐下饼的这位主是谁。你不觉得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吗？神有时候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我们常常把这个focus 放在这个工作上面，以为神只能做这样子，有没有？其实信主以后，多多少少你都会想到神，享受到神的恩典，神做了一些让你心服口服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眼睛是有聚焦，但是聚焦在一个错的地方，就是那些事上面。所以以为别的一个环境的话，神大概不可能做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特别要来提醒这些门徒，他们是看见，但是看不明白。那我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刚刚被神从瞎子变成可以看见这个阶段的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子。我刚刚提到了，从他描述的这个情况呢，第一个他有的事情看的是模糊的，有的是out of focus， 就是你应该注意的地方你没有注意到，这就是这些人的状况。好，比如说刚刚信耶稣的人来到教会聚会啊，来到敬拜，非常的高兴啊，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这个敬拜忘了这个敬拜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我们家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在家里都不信耶稣的啊。但是从小呢，我妈妈上海人的哈，这个她常常提醒我们，她说：“哎，她说你们要到教堂去听道理啊。”有上海人是不是这样讲的啊？就听道理哈，这就把敬拜怎么样？来教会是听道理呢，还是来敬拜神？对不对？所以教会的聚会什么时候开始？下面的问题越来越尖锐哦。什么时候开始啊？还没有这个领事人还没台上站在这里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你知道吗？应该安静自己心，你是来干嘛的？敬拜神的。你要去到个大公司去 interview， 你都早到还是迟到？是你们讲的哈。 对不对？你去 interview 一定是找到的嘛，对不对？哪里敢这个姗姗来迟，过了五分钟，哦，还算早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啊，是来教会是应该敬拜神的，慢慢慢慢就 out of focus。啊，我刚刚为什么听我妈妈讲那个呢？那是更糟糕。她觉得只要赶上牧师讲道 ，that's OK。前面那些敬拜唱诗跟他好像没关系的，啊，这就是错误的观念，啊，就是对于什么叫敬拜搞不太清楚。当然，第一个该骂的是牧师，没有把什么叫敬拜讲得清楚。那今天我讲了哈。今天我讲了哈，敬拜是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你应该尽早来到教会，安静自己的心。所以下个礼拜你们可以 有借口，是因为是退休会哈。希望以后聚会真的要至少要准时到，至少要准时到，因为我们是来敬拜神。这是一个会把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变成模糊的。同样的，神有时候来因为爱我们祝福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工作上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恩惠，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孩子身上，特别在中国人的家庭里面，这个孩子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进好学校嘛，这个你们还要假装吗？对不对？就是一定要进好学校，对不对？这个就希望是天下排名第一名那个学校你进去的哈。然后呢，神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婚姻美满，让我们婚姻这个家里面能够有和谐，对不对？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事情变成 out of focus。 有没有为着你的孩子，我下面讲话不是没有针对性啊，只是我一般的观察，希望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为了孩子可以牺牲神的，你知道吗？你不要回答我，这就是 out of focus。 神本来祝福我们是为了爱我们，并不是要因为这些神的祝福以后你就把怎么样把神给忘掉了，专注在神给我们的祝福的上面。工作也是一样，工作也是一样。我发现在中国人家里面，带孩子是最大的 temptation， 最大的 temptation。所以一些信主的人，他接触到基督教，也接触到神的恩典，也知道神真的可以祝福我们，但是把神给我们这些东西，祝福的事情，把它模糊化了，模糊掉了，所以就没有看见在这个祝福的背后，真正神要让我们认识的看见的是主自己，因为他才是祝福的泉源。但是我们常常在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会混淆，把它弄得模糊了。更糟糕的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不大知道自己的身份，不大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是谁啊？你不要叫你的自己的名字哈。我们是谁啊？对了，千万不要忘记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那下一个问题就比较尖锐了，你觉得你是吗？那感谢主。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吗？哇，这个声音大一点，是真的假的？我这不是在开玩笑，我们常常忘记我是谁，所以我们在生活的当中，人家觉得你信耶稣跟我不信耶稣没什么两样嘛。你碰到难处也是到处这个敲门的，这个想办法，对不对？我也是这样，所以你跟我传福音，你这个神没什么了不得嘛，对不对？是我们常常 out of focus， 就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身份是谁，而且呢，不大知道。我们的神他不单单 是你的父亲，他目的就是要让你真正在他的里面可以有平安，有稳妥，有喜乐。 前几次我都讲到，其实都是要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你在主里面你可以成为什么样子。你基督徒能够在兵荒马乱之中，你能够看见神在你里面的平安，这是神要让你领受到的。在一个外面很多愁苦的环境里面，他能够让你里面从里面涌出来的那个喜乐，这是神要我们得到的。而且呢，这些事情都是神愿意赐给我们的。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得不大清楚呢？为什么 不大清楚呢？这个英国有个很有名的这个牧师哈，叫 Martin Lloyd Jones 啊，是在英国这个伦敦的一位牧师啊，中文翻译叫钟马田啊。那他在这里面呢，就提出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出来，我们为什么会应该看见，应该知道神是怎么样，应该知道我们的地位是怎么样，但是为什么看不见呢？他提出几方面来。第一个呢，基本上我刚才提到，对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的这些观念搞不大清楚，不知道自己的地位是谁，是什么，而且呢，常常会明明你已经是被释放的一个人，但是整天紧紧张张的，不知道一个得救的人罪在你的身上已经没有瑕疵的权利，但是你不懂，整天还会被罪瑕疵，以至于这些人他不能够喜乐，不能够有平安，所以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地位。另外一个呢，不大知道神能够做，因为虽然脑筋里知道一个基督徒应该欢欢喜喜的，因为你们要喜乐，要我再告诉你，你们要喜乐，对不对？这保罗一直提醒我们的，这是脑子里的。但是呢，因为你不在你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真正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力量，让你经历到平安和喜乐，那你不能从神那里得到平安喜乐，你想个什么办法呢？就到外面去找嘛。你们有没有碰过有些基督徒，他觉得做基督徒好辛苦所以他要乐一乐所以常常到外面去寻找可以快乐的事情所以这种人，你当然你在外面找到的这种喜乐事情，绝对不能像在主里面能够享受到从心里面涌出来的这种喜乐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快乐跟喜乐有区别的快乐跟喜乐有区别的哈。好，那不但如此，有时候呢，一些基督徒信主以后因为其实是基督教有些事情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有些事情你必须要做的，有些事情你必定不可做的。但是呢，基督徒在这个情况底下，有时候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挣扎，不大愿意顺服神，神叫你不该做的事情，因为你习惯了做以至于就不得不做有些事情你不应该做的，那你习惯了做，所以你就去做那这些都是让我们不能够很清楚的能够了解我们信耶稣之后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有的状况和力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主耶稣就让马可记载这段，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问他，你看见了什么那这个人就说呢，我看见的只是像人像树木一样而且还行走。于是呢，主耶稣就再一次按手在他的眼睛上面，让他的眼睛看见，就完完全全的恢复，以至于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人叫这个叫做 second touch 换句话说，并不是说神第一次做不到，乃是借着这段经这个医治的过程，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生命的成长的当中， 你继续要神来帮助你，继续要让神在你身上来工作，以至于你才可以完完全全的看清楚，完完全全的看清楚。那我们再想想看，为什么会看不大清楚？为什么看不清楚？其实是不简这个很简单的事情了哈，在哪里呢？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在主里面生命的成长都是有过程的，都是有过程的。那我们这个人呢，就常常用自己的想法来了解属灵的成长，因为这个时代什么事情都是 instant， 等任何一件事情超过五秒钟就是太慢，我就是这种人，但是这是错误的观念。在主里面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第一个要了解是会成长的，第二个要了解的是属灵的成长是要时间的。在主日学里面提到多少年啊？二十年左右，对不对？答错二十年的大概都上主日学的人啊。是啊，的的确确神要塑造人是要时间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刚信主之后，感谢神，我们从瞎眼变成能够看见，但是不要满足 That's it I've got it， 就是说你觉得哇，我已经得到所有了，那就麻烦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是知道了一些东西，但是很多事情不清楚，这不是什么错误，这是本来就是成长，属灵成长的一个过程，没有说你一步登天的，是需要时间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一直要提醒大家，你受洗之后你必须要继续不断的成长。那盼望我们恩信教会是注意这方面的，因为不少的教会啊，感谢赞美之后他是得救了，就完了。如果你不把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继续不断的在主里面成长的话，他就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嘛，就是看是看见了，但是人好像木头会这样行走，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搞不大清楚，你为神在你身上他的目标是什么你也搞不大清楚，就停在那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们要离开道理的开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够吃干粮，只能够喝灵奶，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必须要不断的成长，必须要不断的成长，让我们从瞎眼到看得见，然后从看得见能够看得清楚，这就是这段经文要让我们的让我们懂得的。但是很感谢神，假如我们愿意在匍匐在神的面前，愿意谦卑自己的话，的的确确我们可以成长的，从瞎眼到看见，然后到看见能够看得清楚。这时候我很愿意在这里借着这段经文来鼓励弟兄姐妹，去退休会的时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能够被打开。首先问问自己，我到底看到些什么，我换句话说，问问自己，我现在在哪里？ Where do I stand in the journey？ 就是我们属灵的过程里面，我到底在哪里？看不清楚其实没有问题的，因为是每个基督徒都经过这个阶段，但是要知道，我现在看不大清楚，因为你当你知道你看不大清楚，你才会说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好，那这个要从看得不清楚要看得一清二楚呢，有些什么事情会拦阻我们，有些什么事情会拦阻我们，第一个呢，我不知道谁的错，但是就只把一个 facts 讲出来就是了。其实不少基督徒呢很 enjoy 迷迷糊糊的相信， 我再讲一遍，no offense，都有不同的哈，但是我很感谢，我发现我们在恩信教会的很多刚信人不是迷迷糊糊，他顶真到一个程度，当你非常紧张的这个阶段哈，很好啊。那但是真的有一部分人就是不太想要清楚知道， 有模糊空间。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有模糊空间，你就没有责任嘛，对不对？对不对？ 你知道我信主以后我应该如何如何，那你既然知道应该如何，所以你就需要做如何如何，对不对？假如你有个模糊空间， anyway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怎么样，没事，这就是让我们拦阻我们去想要知道更清楚的一个障碍，这是一个障碍。然后呢，不大能够完全接受圣经的教导。这个其实我是在基督徒中间，我信主这么多里面太多太多，这很容易的啦。因为怎么样呢，你特别假如你信耶稣，你跟你父母讲，这个父母常常跟你讲，哎呀，不要信得太认真了，有没有啊？不要信得认真，哎，这个点到这个适可而止，不要太认真了哈。就是对圣经的教导呢，不大愿意完全的接受，就会把自己的想法，或者呢是自己世界上来的一些观念混合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混合之后呢，有个好处，嘿，我这个教导括的括的教导呢，哎，是合乎圣经的。你去检查一下，检查一下看呢，哎，的的确确有一点圣经的 content 在里面，但是其中也混杂了自己的观念在里面。所以自己呢就会把圣经很清楚讲的一些教导呢，就可以把它扭曲。假如你不按照神的教导做，你的后果当然是不会是圣经原来的 intention 要你得到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常常我们不能够从看得不清楚能够完完全全看清楚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因为你不愿意完完全全遵照神的话做的时候，你就不能体验到嘛。今天我觉得这个我开一下王老师的玩笑啊。今天我觉得我很得到帮助啊，就是讲到这个在这个约瑟的这个两个儿子的身上，这个名字上面来看见，我们真的要按照神的教导，我们去原谅，去饶恕，然后你才能够昌盛，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的，这次序不能颠倒的，所以真的你要真的完全按照神的教导去做。我因为我稍微让我岔出去一点哈，饶恕实际上是常常把我们困得死死的一件事情。我想在基督徒中间大概最难对付的之一哈，我不能说全部之一的话，就是不饶恕。你知道饶恕是什么意思？再考你们一下，上周日学的马拉西是什么意思？忘记啊。所以有人把英文把这个饶恕这个字翻成 I can never remember it， 把它翻成这个意思。饶恕就是说我不单单我以意志上的去忘记，我情感上我根本不记得了，所以真的从这样子开始，你才能够真正的饶恕一个人哈。那所以常常就是说，圣经上有没有叫我们要饶恕啊？有没有？多的是，多的是。但是呢，常常愿意扭曲这一节经文的人，基督徒多不多啊？你不要回答我，不少，不少。所以 你既然不能饶恕，你就得不到赦免的平安，很简单啊。好，那第二个不能让我们更清楚认识神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愿意完全的接受圣经的教导。那当然跟下来的那等而下之啊，对圣经的事情、神的事情、圣经事情没兴趣啊。那当然你既然没有兴趣，你自然而然得不到神要透过他的作为能够让我们更认识他，能够更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所以其实一个信主的人信主之后，假如你看不出他对神的事情有任何兴趣的话，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基督徒。 因为你真的有神的生命，你一定会对神的事情有兴趣，对神的话有兴趣，对神的作为有兴趣。所以第三个，为什么不能够成长，不能够从看得模模糊糊变得看得清清楚，这个原因就是你根本没有兴趣，没有兴趣。最后就是你真的愿意有条理 有次序的来明白神，从我们得救罪得赦免，然后能够让自己在圣灵的当中能够不断的成圣，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所以这是神本来想要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身上都能得到的，就是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更了解他是谁，他能做什么，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以至于我们在他的旨意当中能够不但享受到他给我们的恩惠，而且能够在他的旨意的当中成长，在他旨意当中成长。在这里面，也就是我今天 讲题的题目是什么呢？你看见什么了？我称之为这是大灾问。这个主耶稣问这句话太好了，这主耶稣问这句话太好了。他问你看见了什么？其实这句话也我盼望也是问我们的一个问话，就是说你在主里面你看见了什么？你看见的主耶稣他到底是谁？你看见了我们所信的神他到底是怎么样的神？你看到了什么？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盼望今天我们回家的路上呢，也问问自己，我今天信主一年也好，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三十年也好，我到底看见了什么？我到底看见了什么？那这个瞎子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 example， 很好的一个榜样例子。当主耶稣问他的时候，他说I see everything, it's fine。 有没有？没有。第一个，他老老实实的把他所看到的跟神讲。我是一个 simple minded person， 是头脑简单的人。我觉得去跟随主信主呢，最简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老老实实。我们常常以为可以在神面前隐瞒一些事情，其实你太不知道我们的神了，对不对？神是看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的外表，所以在他的面前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隐藏的。好，感谢神，这个瞎子老老实实，老老实说什么呢？我看是看见了，但是怎么样？看不清楚。从我的记忆里面，我知道看这个大概是个人，因为树木不会走动。大概是个人，他呢，居然还会 move around，到底在干嘛？他已经搞不大清楚，对不对？所以他很老老实实的告诉主耶稣他实际的状况。这也是我们今天我盼望我们来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在这里。假如我知道我自己在神的认识神的过程里面，我的站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了多少的话，对我们有帮助的，对不对？我就。这个我女儿回到台湾去学中文哈，她第一件事情到学校去报名的时候，你知道学校干什么事啊？先测验嘛，对不对？先测验你的中文，目的是在哪里啊？知道你程度到底在哪里啊？假如你知道你程度在哪里呢，才可以帮你安排到合适的班级嘛，对不对？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诚诚实实在这神面说，主啊，我只在这里，我只在这里，我愿意看得更清楚，但是我今天只在这里，我真的不大能够相信神的话都能够成就在我身上，就老老实实跟他讲嘛，对不对？你知道，你知道神才可以帮你吗？你隐瞒的话，自欺欺人，你反而吃亏。所以这个瞎子真的好，给了我不敢说你们，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要在神面前承认我对神的认识直到什么程度，直到什么程度。神要让我们知道，他不但能够供应，他而且是一个 改变我们生命，而且能够让我们在不论在什么情况底下都能够来帮助我们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就不会紧紧张张，因为知道我有神可以依靠。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今天来帮助我，让我成长，不单单只是在这世上觉得 过日子过得不错，他其实更希望我常常讨他的喜悦，常常会把我的思想从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到主啊你要什么样。当我们孩子成长的时候，最盼望的不是说整天跑到你面前，爸爸我要这个，爸爸我要那个，让你最开心的 是来问爸爸你要什么，爸爸你喜欢什么，对不对？你我们有孩子的人我想都会有这个感觉啊，真的神也是让我们慢慢成长，从在我的 focus 在我身上慢慢转移到 focus 在神的身上。你希望我过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心中最盼望什么事情对你最重要，我就愿意去做。所以这是让我们能够更进一层的。那这个瞎子呢，第一个他很诚实，老老实实跟神讲，第二个他很谦卑，他很谦卑的让主耶稣第二次按手在他的眼睛上面。一个谦卑的人真的能够承受地图，真的。因为一个骄傲的人，有人有句话 You cannot teach anything to a proud person， 一个骄傲的人你 教不到，你不能教导他的，因为他什么都觉得我知道嘛，你教不到他的啊。所以这一个瞎子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他愿意让主耶稣第二次按手在他的身上。感谢神借着这个故事是神的的确确在地上施行的一个神迹，但是这神迹除了医治这个瞎子之外，他也借着医治瞎子的这个过程来提醒你我，我们在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我们的神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不断地往前走，从瞎子变成能够看见，从看见能够看得清楚，能够真正能够来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愿意在神面前很谦卑地问，我自己到底看见了什么。当我们发现我们是看见了，感谢神，我们也发现我们所看见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是在他的里面，我们是属他的。其实神最终的目的不单单我们得救，乃是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百姓，成为一个能够彰显他荣耀的一个器皿。所以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不单单得救，我们要成圣，我们要成为他手中能够用的一个器皿，因为他花了那么大的功夫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他的盼望是让我们能够被他塑造成为一个他是能够所用的，但是在这一切的之前，先让我们眼睛能够打开，看见我在什么情况底下，以至于神可以按照我所在的位置能够来帮助我们继续往前成长，让我们的眼睛看得更清楚。那我们接着一首诗我们来回应这段经文的信息。